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2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全习近平新疆险遇爆炸袭击，于朦胧案空嫌证据被转给黑客。中共加强舆情管控，分析话未来或爆更大抗议。大陆千万富豪落水失踪15日，仲未找到。标题：纽约时报意外发文，称行刺总统无罪。美国转折点遍地开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国男演员于朦胧坠楼案虽然已经过去13日，但依旧在社交网站上发酵。尽管官方祭出史上最严网络封锁，但网民们依然逆流而上。而余情中亦直指据讲是蔡奇的私生子，在案发现场的大陆演员蔡月佳，甚至波及到据传是习近平私生女的杨澜澜。有传言说习近平在于朦胧的家乡新疆参加70周年庆的时候遇爆炸袭击，有消息指空嫌的资料已经被黑客拿到并转到暗网，最终会被翻译成56种语言在全世界曝光。有自媒体披露，由于于朦胧事件社会反应太激烈，据传掌控舆论宣传的中共现任常委蔡奇如临大敌，下达口头密令到各层党组织全面封杀管控关于于朦胧的舆情。时评人老登在他的自媒体节目爆料称，中共党魁习近平为了封锁有关其私生女杨澜澜的身世和巨额海外存款，亦不惜用一切手段，而演员于朦胧正是知情者。据称杨澜澜通过其叔叔习远平认识于朦胧，并一见倾心，曾经向他袒露内情，于朦胧因此掌握了习家贪污20000亿军费的证据，并将资料储存在一个神秘 U 盘中，试图用来要挟习近平保命，未料最终反遭不测。9月25号 X 平台账号新闻调查爆料，于朦胧早在7月 U 盘或者数据卡被发现后即刻被上了处理名单，因此先有评论区所讨论的狗仔七月爆料某演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视剧的2000万 fans 的演员会出事，但新奇等人玩大了，于朦胧没屈服，搞出人命，因此事件牵扯蔡姓正国级，遭到最严厉的全网封禁。现在海内外网友揭露案情的决心居高不下，又爆料说有人将掌握的证据发给黑客组织的名者，而黑客组织已经放话要攻破田海蓉公司的服务器，将200亿洗钱的合同、凶手的供词录音全部转到暗网，并拣好日期全球同步直播真相。爆料话这些证据会被翻译成56种语言，发到100个国家的新闻网站，在全世界曝光。爆料还透露暗网已经建了真相全党库，就算被删，仲有10万个网友备份了数据，这个是要令黑幕在全球面前裸奔。此外，有中国网友很勇敢地打电话到警局询问，对于网上的关于于朦胧的公告有些疑问，北京警方回答讲漏嘴，承认于朦胧案是刑事案件，亦就相当于承认了不是自尽，他们管不到。现在网传因为于朦胧的事件，中国国内微博永久关闭了上千账号，1.5万个账号限制留言，已经有1000多个微博账号被永久性关闭。网友透露说 TikTok 被禁止评论， 但凡是于朦胧的微博都不允许评论，连闲鱼上关于他的闲置都没了。有网友提议转战国际版 TikTok， 亦有网友提醒不要相信任何于朦胧的黑料，亦不要传播。拆到网友预言的第四条，所谓他的女朋友的人出现了，呼吁回归案件本身。在北京海淀区某公交站的电线杆上，有网友拍到贴着一张纸，上面是一盏灯，面是一个翠绿的翠字。有网友解读是等习近平出亡的意思。20日，在网友透过全球性非政府组织 AVAAZ 发起为于朦胧土公道全球联署，并以中英文撰写联署文，5日内已经有超过30,000人参与签署声援。此外，中共党魁习近平9月23日至25日在于朦胧的家乡乌鲁木齐参加新疆成立70周年活动，落飞机的时候显示其好像差点跌倒。会议上蔡奇显示面色很难看，落座后的习近平亦面色很难看。有网友表示于朦胧案安全部专业密工秘密监视新奇团伙，录得完整害人的影片，习蔡两人这个是夜不能寐，压力山大。曾经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制办公室法律顾问室副主任、自媒体人杜文9月25日接到国内消息说，中共安全部门查获了一宗预谋在原定的庆祝大会地点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对习近平的爆炸袭击事件，而导致庆祝大会临时改变了场地。现在这个消息未获官方和另外的消息源证实。从9月23日下午，习近平接见驻乌鲁木齐部队上校以上的军官。影片可以看出习近平身体僵硬，愁容满面，心事重重，眼皮肿到睁不开。9月24日，习近平在新疆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展览馆参观的时候，蔡奇一是双手垂立，一是双手前面交叉，表情和肢体显得唯唯诺诺。人群中只有王沪宁双手背立，很明显王沪宁已经是目中无习，印证了习近平大权旁落的传闻。观察人士认为，中南海内斗的同时，于朦胧案暴露了习蔡两家的血腥权贵黑幕，在民间掀起了一股如海啸一般的强大力量，唤醒了众多的海内外华人和其他不同种群，不单止给反习派绝佳的反制机会，亦将中共王朝的腐败血腥暴露了在世界面前。人到中年，你是不是亦觉得吃完饭就想瞌眼瞓，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了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上忙，它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点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买到。近期中国多地接连发生突发事件，包括艺人于朦胧坠楼、茅台镇8亿元建厂遭强行接管等，引爆网络舆论，并迅速成为热议焦点。同时，中共的舆情监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即时性和严厉性。有多位消息人士透露，中共中央宣传部及网信办近期已经加强网络舆情即时管控指令，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成立专班，快速响应，做到零时差处置。现在在事件发生后数分钟至数个钟头内，相关词条和讨论即刻被删除，舆论热度迅速被压制，更有地方政府直接花钱雇人删文的电话录音遭到曝光。大纪元记者从大陆网民处获得一份官员内部培训材料，显示中共中央在省、市、县三级官员培训中反复强调谁地发生谁负责，并以问责三步走作为警示。来自大陆南方的时政学者指出，在这种压力下，基层政府越来越好像是网络消防员，哪里有火就去灭，但真正的原因始终不被允许公开讨论。 长此以往，不单止社会信任感流失，官民之间亦会出现不可弥合的裂痕。随着中共运用数字化监控和即时问责的推进，网络舆情管控正进入分秒必争的阶段。9月22日，中共中央网信办正式对外宣布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专项行动。当局仲强调，呢次整治将对平台的推荐机制、页榜排序、话题推送等进行核查整改，并对违规平台或者负责人启动问责。山东法律学者王志远则指出，清网行动的最大问题在于界限模糊、标准不明。他话乜嘢算渲染焦虑，乜嘢算挑动对立，呢啲概念高度主观，往往留给執法者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结果是基层官员为了自保，宁可扩大化、过度化处理，导致正常的批评意见亦被封禁，久而久之，公共舆论空间会被清空，而社会矛盾却被掩盖下来。有学者认为，随着舆情管控日益收紧，删除和封禁只能够更加激化社会矛盾，民众的质疑和不满将不断积累，未来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抗议。9月10日晚上，湖北襄阳市一名身家数千万元的老板在水库夜间钓鱼的时候不幸落水失踪，家人组织了多支打捞队，应用了高科技搜救，但15日过去，他仍然下落不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失踪男子张某今年34岁，是襄阳市宝康县一家矿业公司小有名气的老板，身家数千万元人民币。事发当晚，他借用朋友的快艇从宝康县出发，前往三里坪电站水库钓鱼，在晚上9点左右，张某不慎落水。根据快艇驾驶员回忆说，当时张某坐在船头的钓椅上，未着救生衣，不知什么原因钓椅突然往后倒，他一下就跌了入水。事发后，快艇驾驶员报警，张某的亲友亦组织了5支打捞队，在他落水的位置进行搜救打捞，使用了声纳、水下无人机、潜水等搜救技术。事发水域位于十堰市防堰地界，这里水面开阔，平均深度大，造成救援一定困难。现在搜救工作已经进行了15日，但仍然没有发现张某的踪迹。9月24日，防堰公安局已经介入调查。这个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关注，有网民表示，为什么觉得有些不妥呢？半夜坐快艇去水库钓鱼，不着救生衣，现在真是死无对证了。34岁就能够做矿老板，太大意了。古语话，一人不入庙，两人不看井，三人不抱树，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试图行刺美国总统川普的嫌犯瑞安老师，在9月23日被联邦陪审团裁定所有5项指控罪名成立。然而，《纽约时报》却意外发布了一篇宣称嫌犯无罪的文章，引发舆论质疑。这宗暗害未遂事件发生在去年9月，老师被控意图谋害时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当时川普正在西中旅滩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打球，遭到老师用步枪隔住围栏瞄准。老师被控5项联邦刑事罪名，包括企图暗害一位重要的总统候选人、袭击联邦官员以及多项枪支犯罪，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法庭宣判后，老师情绪激动，试图以笔刺伤自己颈部，随即被4名美国法警制服。然而，就在判决公布当日，《纽约时报》却误发布一篇题为《佛州行刺川普未遂案，被告获判无罪》的文章，开头更称联邦陪审团出人意料地宣判老师无罪。这篇预先撰写的文章发表后被迅速撤落，并更新了正确版本，标题改为《佛州男子谋害川普未遂案遭判有罪》。在新闻业中，各大媒体经常会提前撰写名人讣告、选举结果或者重大案件可能的法院裁决稿件，使用故事的基本事实，并在实际发生的时候补充必要细节。资深媒体人士、评论家方伟表示， 準備呢個錯誤嘅版本嘅必要性並唔係太大，因為佢行刺川普嘅證據好確鑿。一個合理嘅猜測就係佢好希望係咁樣，係冇罪嘅，所以準備咗呢個版本。《紐約時報》曾經係美國歷史上最有信譽嘅媒體，但係喺過去7到8年內，信譽迅速下降。只有表面媒體嘅空殼，但係裡面有特定嘅政治立場，這個已經係非常明顯嘅啦。在美國左右價值觀中，《紐約時報》有時甚至站在極左邊。方偉說，
做媒體真的是不能這麼做的，我們是客觀報導新聞事實給公眾的，觀點呢可以通過評論員來說，但是呢作為報紙本身，它再有強烈的既定立場，這是媒體的大忌。
此外，方偉還以《紐約時報》報導神韻藝術團舉例，講明《紐約時報》現在離專業越來越遠。
對神韻藝術團的一個叫系列性的報導，那在我看来是无话找话哈，真的叫做鸡蛋里挑骨头，硬是以专业的手法抽出一个媒体的指控啊。媒体是应该报道事实的，媒体自己不能成为新闻，但是呢，《纽约时报》在那件事情上就成为新闻，他自己来去指控神韵艺术团的哈存在什么问题，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子虚乌有，或者说是夸大其词。一个媒体这么做，真的是叫做是渎职哈，是有违这个媒体的一个宗旨的，不能这么去做。
纽约时报发言人向霍士数字新闻解释，这种失误源于新闻业常见的预写惯例。霍士新闻评论员玛丽·埃切林哈姆在 X 平台分享了错误报道的截图，质疑为什么错误文章已经被优先载入发布系统，并敦促纽约时报确保24号的印刷版正确无误。 Law Story 现在没有官方中文翻译，可以翻译成原始新闻，仅供参考。记者莎拉·白利斯则对这样的预测结果表示惊讶，他写道，在什么情况下预写稿的人会认为他可能无罪。上个礼拜一，川普总统表示他将针对《纽约时报》长期对他及其家人以及与他相关的政治和商业活动进行不实报道，提起诽谤和重伤诉讼，索赔金额高达150亿美元，但之后遭到佛罗里达州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但法官允许川普的律师在28日内重新提交修改后的版本。奥克拉荷马州教育总监莱恩·沃尔特斯日前在 X 平台上承诺，要在奥克拉荷马州的每一所高中设立一个美国转折点分会，以纪念这个组织的共同创办人查理·柯克。他说希望年轻人能够参与理解言论自由、公开交流、讨论美国伟大和美国价值的过程。沃尔特斯表示，长期以来我们看到激进的左派和教师工会主导课堂，向学生们灌输觉醒思想，他们剥夺家长的权利，将家长排除在教室之外，并且向学生们讲大话，歪曲美国历史。我们要持续努力确保学生们理解美国的伟大，积极参与公民对话，并进行开放的讨论。我们会尽一切可能令奥克拉荷马州的学生获得最好的教育。塔尔萨公立学区董事会成员、2026年民主党国会候选人约翰·克莱伊桑特在接受奥克拉荷马大学公共广播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塔尔萨公立学校不会参与在学校推动政治组织的行为。克莱伊桑特说，而且他亦不能够逼我们，因为这个同学校认证完全无关。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发言人索奇特尔伊诺霍萨亦在 CNN 上批评沃尔特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公立学校里面向学生们强加任何意识形态。沃尔特斯礼拜三在接受玛莎·麦卡勒姆的故事节目访问的时候反驳，称这些批评可笑。他说，这些人将变装皇后故事的时间强加在你们后代身上，将批判性种族理论强加在你们后代身上，将全国最激进的觉醒议程强加在你们后代身上，是教师工会和民主党这样做的。他接着表示，现在当学生和老师表示我们想要成立美国转折点分会，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我们感到兴奋，想要拿回这个国家，并且希望学生们能够自由思考，理解美国的价值。工会和民主党却大嗌不公平，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啦。过去10年，从未有人好像那个政党这样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时政评论家胡立任昨日在 X 平台发文，建议纽约法拉盛应该成立美国转折点分支机构，每个礼拜在图书馆门口举办公开演讲，揭露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和危害，同时还应该制作几面醒目的大旗，在公开场合高高举起，用实际行动来纪念查理·柯克。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川普通过行政命令批准 TikTok 交易，泽连斯基说战后愿落台，曼斯警告川普已失内心。于朦胧遗书曝光，台湾名理师称其遭虐待，美媒批西方承认巴国冷落台湾是商标。反共美东行，民主人士携中共病毒雕塑巡游华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据 CNBC 报道，25号下午，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批准一项协议，俾 TikTok 在美国传唤落嚟。个协议将美国业务估值140亿美元。呢一交易满足咗国家安全法嘅要求。该法要求总部位于中国嘅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否则面临有效禁令。据行政命令，新嘅合资公司将监督 TikTok 的美国业务，字节跳动持股不到 20%， 科技巨头甲骨文、银湖和阿布扎比 MGX 投资基金将是主要投资者，控制该实体约 45% 的股份，字节跳动投资者和新持有人将拥有 35%。 字节跳动代表未出席签署仪式，该公司还未确认交易。川普表示习近平已经批准该交易，曼斯说中共政府曾有阻力。据协议，甲骨文将负责该应用的安保运营，并继续为新 TikTok 美国公司提供云计算服务。川普说甲骨文 CEO 埃里埃里森参与所有权集团，并说这个是美国人拥有的非常精明的美国人运营。三名字节跳动投资者预计将注入股权。上个月字节跳动估值达3300亿美元。分析师此前预计 TikTok 美国业务价值300到350亿美元。该交易不涉及联邦政府持股或黄金股份。X 推主图喵认为 TikTok 的运营和算法将由美国年轻人掌管。中共再亦不能够用它来洗脑。用户数据受到保护，法律要求必须严格遵守，美国用户可以放心刷视像，不用担心被中共入侵。好多人食完午餐之后总会觉得烦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或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是跟着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点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畅顺，适量摄取食物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比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京醉茄等，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25号，川普在白宫接待来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有可能很快解决对土耳其的制裁， 但是要求土方停止从俄罗斯入口石油。同日泽连斯基告诉 Axios， 在与俄罗斯的战争结束后，他将准备落台。与此同时，彭博社报道显示，波兰近年降低对中国零组件的依赖，成为台湾无人机最大买家，独吞近六成出口额，坐台厂借俄乌战火冲刺欧洲市场。25号，川普同埃尔多安会面，标志两个关系修复。川普赞埃尔多安非常强硬，强调个人友谊推动双边协议，并暗示若果会谈顺利，将立即解除2020年因土耳其扣俄 S-400 导致的制裁，允许土耳其重返 F-35 计划。双方在叙利亚政策上已达成共识，支持中央政府，但是川普对土耳其持续从俄入口石油表达关切，称其为欧洲三大俄油购买国之一，另外两个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尤其在俄乌战争中希望土方停止。同日泽连斯基表示，我的目标是结束战争，不是继续竞选公职。他誓言一旦达成停火协议，将要求国会举行大选。2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访问时警告，川普对莫斯科拒绝展现善意，达成和平协议，越加感到极其不耐烦。川普不认为俄方提出足以结束战争的条件，若果俄罗斯拒绝善意谈判，对他们国家来讲会非常非常差。当日稍早，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直言要求俄罗斯停止杀戮，并采取有意义步骤迈向持久解决方案。曼斯强调，若果俄方不善意谈判，将面临严重后果，这一点总统已经讲清楚。曼斯谈话正值川普23号出席联合国大会后，对乌克兰态度逆转，称乌克兰不单只能够夺回俄占领全部领土，甚至可能走得更远。曼斯澄清，这个非立场转变，而是华府推动和平时认识到战场现况，战争对俄不利，亦伤害乌克兰与美国，希望尽快止血。而据路透社援引欧洲安全官员及文件报道，自2024年第二季起，中国无人机专家至少六次赴俄访问受制裁的俄军火商库波尔，参与军用无人机开发。库波尔接收四川一电航空生产的十几架自杀式攻击无人机，可能用于攻击乌克兰。另有文件显示，测试湖南浩天翼的 HW52V 无人机可以垂直起飞，用于侦察或者攻击。今年第三季，中国专家参与新型 GA21 无人机工作。 CNAS 研究员本德特表示，中国零件在俄无人机中作用关键。今年前八个月，台湾无人机出口总额达3200万美元，美国是第二大入口国，入口额约700万美元。今年上半年，台湾无人机较去年同期成长 7.49 倍，以波兰为主要市场。台湾无人机制造商奇翼先进科技计划在波兰设厂。董事长龚子琪表示，波兰是进军欧洲市场的关键门户，全球对非中国供应链的需求使无人机马达和电池供不应求。台湾政府透过研发补助及采购计划，突破订单与零组件缺口困境，揸住西方国家寻求非中国零组件的商机。波兰无人机制造商 FlyFocus 执行长斯卡文斯基表示，波兰自台湾入口零组件增加，成为供应乌克兰的重要中介。这项合作不单止助波兰提升产能，亦俾台湾借鉴乌克兰战争需求，加速国防产业发展。于朦胧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近日其简讯遗书内容在网络曝光，全网疯传。于朦胧在遗书中表示，原本自己只是想演好戏，却被逼到这样的绝境。他请求母亲原谅，同时向母亲道别。于朦胧在遗书中坦言，自己曾天真以为影艺圈潜规则只针对柔弱的女演员，男演员可以自保。不过 当他真正踏入这个圈子之后，才意识到只要具备出色的外貌，无论男女都可能成为猎物，还可能成为洗钱的工具。维书透露，他非常后悔踏入这个行业，渴望能够回到新疆过平凡日子。每次看到银行账户中那些天文数字都感到恶心，因为那个不是他的钱，而是肮脏沾血的。有一个被他称为亲王的老男人，其贪婪的眼神令他感到极度不安。于朦胧透露，这个家庭的势力范围广泛，甚至涉及远在澳洲的小公主。不过于朦胧坚称，从小谨记母亲教导的正直原则，自己从未屈服，从未接受过这个家庭的金钱或任何好处。但是该家庭近期因为涉嫌在澳洲洗钱而遭到调查，尽管他向调查人员保持了沉默，那位亲王还是不信任他，并怀疑他私下存有资料，多次在酒局上对他施压，甚至公开威胁要让他彻底闭嘴，令他深感恐惧。他认为这个家庭手眼通天，普通人在他们眼中如同蝼蚁。他最后向母亲说，如果自己遭遇不测，切勿为他申冤，因为这个家庭势力庞大，申冤只会招来更大的危险。有自媒体爆料指亲王是导演新奇，圈内皆知其红色背景是习的远房表亲，澳洲小公主被指可能是杨澜澜，真实身份或与习近平胞弟习远平家族有关。于朦胧离世原因，中共官方早前定性酒后失足坠楼，迅速排除被害可能，但是台湾命理师沈荣公开表示，自己通过通灵等方式试图同对方接触，第一时间接收到我不是自我了断的强烈信号，同时伴有害怕被害的信号，显示他似乎有预感自己可能会遭到不测，另外还伴有受虐致命遭人陷害的频率，显示并非是单纯的意外。现在舆论指向全案疑点重重，包括火化和结案的速度，没有追思会聚会名单保密，现场监控失灵等等，引发公众对真相的追问更加强烈。现在国际媒体 BBC 中文亦开始报道此事，有网友说邪不压正，应该比全球的人都关注此事。美媒国会山庄报近日刊文指出，西方民主国家相继承认巴勒斯坦国，但却不愿给予台湾同等的待遇，形成了双重标准。文章引用国际法定义，指出巴勒斯坦缺乏明确领土、有效政府与外交自主，难以算是真正的国家。相反，台湾具备常住人口、领土、政府与外交能力，而且实行民主制度，符合国家的标准。评论认为，欧洲承认巴勒斯坦只是象征性的动作，无法改变事实，但却持续孤立民主台湾，等于向威权政体示弱，等于比中共、俄罗斯等国更有恃无恐。文章呼吁西方国家应该展现勇气，正视台湾在民主、人权和国际安全上的贡献，而不是在中东和平与中共压力下退缩。时评人唐正远说，西方国家普遍承认巴勒斯坦，因为他们都已经同以色列是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尤其是对欧洲的很多国家来讲，他并不惧怕会因此得罪以色列或者美国，比较按国际规则来行事的国家。但是台湾因为其实中华民国，他是早在中共建立政权之前就已经是存在的。台湾他其实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中华民国它都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在过去整个西方国家普遍都是和中华民国建交的，这样在中共删夺了大陆的政权以后，很多国家是出于利益的原因，被迫在中共的压力之下切断了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中共建交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只能够承认我，如果哪个国家和中共断绝了外交关系，去同中华民国来建立一个外交关系，咁佢可能就会要面临来自中共嘅猛烈嘅报复。所以正系因为中共嘅邪恶势力， 所以很多国家他就采取了欺软怕硬的路线。近日美国西部民主人士组成的车队携带中共病毒雕塑巡游华府，呼吁就疫情带给美国的损失向中共进行索赔和追责，同时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更加关注和警惕中共的长臂管辖与渗透，并更加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由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等五个团体共同组织的中国病毒雕塑巡游车队，日前抵达美国华府，拜会联邦政府及参议员，揭露中共专制罪恶。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创始人陈维明说，我们这次来美东之行的首要的任务，要向全世界揭露他们被世界造成的危害，被美国造成的财产和人的生命的损失。这个车队就是向中共病毒进行诉赔、进行追责、进行讨还血债的这样一个团队。据介绍，这次巡游车队开了近3000多英里，途经十几个州，目的就是让人们更加了解中共被全人类造成的灾难。陈维明说，中共病毒他们不单只是生物学上的病毒，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给全世界带来的危害。2021年以来，雕塑家陈维明制作的中共病毒雕塑两次遭到破坏、焚毁。美国执法部门已经将幕后中共黑手告上法庭，其中一人已经认罪。26号，纽约东区联邦法院仲将对另一被告刘凡进行聆讯。著名盲人维权人士陈刚成话，陈文明在自由公园所做的这一系列雕塑，我想已经深深的好像一根刺插入了共匪的心脏。这个亦就是他为什么不断地去设法破坏我们的雕塑，去对我们的自由公园进行袭击。陈刚成认为，揭露中共的雕塑各地巡游，将使更多人认识到中共罪恶，最终实现将共匪扫入历史灰烬的目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雄说，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大胆地企出来，向中共讨还我们应该夺回来的那些损失。中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人类的恐怖主义集团，大家说是不是？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国家美国认识到，中共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反人类的，他们是恐怖主义集团。跨境镇压是非常现实的威胁，经常不被美国人所理解，当地的执法人员亦不太理解。我们甚至发现，在美国国会，即使国会警察已得到警告，当跨境镇压发生时，他们亦不了解。23号，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讲时，重申了对于中共病毒疫情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漏的观点，并将其与全球主义、生物战威胁及对中共的批评相结合，引起各方关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川普承诺阻止以色列吞并西岸，加沙停火将出现曙光。习近平联大嗌出要支持绿色能源，川普反击气候骗局。赖清德花莲勘察灾情，院长急删除募款账号。中共狂买印尼石油，揭伊朗暗黑交易。中国四名艺人离奇丧生背后，可怕的巧合被披露。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中东和加沙和平21点计划，试图终结持续近两年的加沙战争，并促成人质释放和战后重建。白宫中东特使魏科夫表示，美方对未来几日在加沙议题上取得突破充满信心。根据耶路撒冷邮报和黎巴嫩媒体24号报道，川普计划包括20日停火和人质交换，之后由阿拉伯国家接管加沙行政，推动不受哈马斯渗透的巴勒斯坦政府。现在仍然有48名人质被扣押，其中大约20人听说仲在世。川普在联合国长边会议中向沙地、卡塔尔、埃及等穆斯林国家领袖讲明计划，获得广泛支持。阿联、约旦、土耳其、印尼、巴基斯坦等国亦都参加了会议，聚焦人质释放和人道危机。欧洲多个国家则着手制定战后重建方案，包括建立由欧洲和穆斯林国家组成的稳定部队，期望和美方计划整合。据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今日引述了6名知情人士的讲法，川普并且向阿拉伯领袖承诺不会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强调美方立场坚定。白宫团队已经提交了白皮书，概述结束战争的途径。这个举动被视为安抚阿拉伯世界，避免以色列扩张引发更大区域的冲突。26号，内塔尼亚胡预定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他在访美期间亦将会和川普见面。近日这两位领导人都公开谴责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决定，认为这个举动可能削弱对哈马斯的压力，并且干扰和平进程。现在的加沙战况仍然很激烈，以色列军队逼近加沙市中心，目标是摧毁哈马斯最后的据点并且解救人质。 BBC 报道，以军坦克已经到达了距离阿什谢法医院大约 1.5 公里处，装甲车出现在联合国大院附近。哈马斯则集结武装分子准备抗战，并且大喊话展开最后决战。以军持续摧毁地道，并且透过无人机广播撤离警告，几千个巴勒斯坦家庭沿着拉希德路向南逃亡。联合国估计已经有32万人流离失所，以军则称人数可能达到64万。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已经有超过 6.5 万人丧生，部分地区面临饥荒威胁。在这个敏感时刻，也门青年运动在24号向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发射两架无人机，造成22人受伤，其中两人四肢重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都将会受到7倍的报复。这次攻击罕见地突破了以色列导弹防御系统，凸显区域安全风险。也门青年运动由伊朗支持，长期以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和国际船只。青年运动宣称，这些攻击行动是对巴勒斯坦的声援。这个事件发生前几日，这个组织亦都曾经发射无人机坠毁在埃拉特酒店区，造成物质损失。即使美国已经提出和平计划，并且和多个国家领袖密集磋商，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仍未停歇。也门青年运动的跨境袭击亦持续升温，使到和平进程面临重重挑战。川普计划能不能够真正促成停火和重建，仍待观察。随着多方力量交错，中东局势正迈入关键转折点。
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安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 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咗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咗，病痛自然就少咗。唔好等到出咗大事先后悔。而家开始调理，就系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掂。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
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斥责气候变迁是世界最大的骗局，并且批评相关支出投入大成效低。随后美国能源部在24号宣布准备取消拜登政府原先承诺的130亿美金绿能补助，涵盖风能、太阳能、电池和电动车等项目。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表示，资金将返还俾返纳税人，以彰显新政府支持更具成本效益、可靠及安全的能源政策。这个举动引发加州州长纽森的批评，认为美国将拱手让出全球干净能源领导地位俾咗中国。时事评论员张修杰就反问纽森，加州花咗几十个亿话要解决干旱、野火、充电设施，结果农民冇水，山火照烧，弱势社区根本买唔起特斯拉，这个唔系政策，系表演。并且质疑，你话要救地球，结果系救咗边个嘅预算呢？你话要减碳，结果系俾边个嘅公司攞到补助呢？与此同时，习近平24号透过视讯在联合国发表谈话，强调绿色低碳转型是时代潮流，并且批评部分国家背离全球暖化努力。他宣布中国将在2035年前减排 7% 到 10%， 但是未限制排放峰值时间，意味着中国可以持续增排到2030年。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这个就是挖个氹给美国跳的策略，用模糊的承诺换取话语主导权。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则分析，中国新能源布局是国家战略而不是市场成果，并且批评联合国和中共着一条裤，反映国际组织已经受到中共渗透。他认为气候议题已经成为地缘共干，中共借着这样东西换取国际支持。根据环保团体 E2 报告，2024年美国绿能产业就业增速为全国平均三倍，若果补贴撤了，恐怕导致大量职位流失。赖特表示，暂没有出席11月巴西联合国气候会议的计划，不过他表示愿意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对话，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显示美方在国际气候合作上态度保留。这场中美隔空交锋凸显两国在气候叙事上的根本分歧，中共强调绿色承诺和国际合作，美国则转向本土能源安全与经济效益。川普取消补助的举措不单止是政策调整，更加是对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挑战。最后张修杰表示，我不是说气候变迁不存在，我是说我们不能够被一种灾难叙事绑架。川普在联合国说这个是一场骗局，我完全支持。他强调，川普不是反对环保，他是反对用环保来呃钱。花莲县马太安演菜湖在23号下午日流，虽然农业部提前已经通知疏散，但仍然有15个人丧生，46个人失踪。台湾总统赖清德25号下午去到花莲勘察灾情，卫生福利部开启救灾募款账号，而24号花莲县长秦津伟在 Facebook 就贴出了花莲县府的捐款账号，受到大量嘲讽留言，最后关闭了。针对这次花莲的灾情，政客们的表现，学者对台湾未来表示担心。25号下午，赖清德总统在光复院国军前进指挥所听取灾害简报的时候， 现场没有花莲院府的代表，他直接打电话给院长秦尊伟，请他要协调各个单位合作，院府给出的资讯要正确，因为这个关系到生命，一定要去盘点需求，然后中央才有办法帮忙。而听说当时秦尊伟就在相距十公尺的另一栋大楼的指挥中心开会，国民党团总召傅坤基公开表示，我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我不知道总统在哪里开会。24号傅坤基针对出事的马泰安演塞湖管辖权的问题，直指责任在中央，他早在7月就提出用爆破的方式来解决。水利专家前内政部长李鸿源直白地说，爆破不可能。他表示马泰安溪烟塞湖蓄水量高达9100万吨，规模远远超过以往案例，随意开挖或者爆破后果将不堪设想。台湾社交平台上有人拿台湾政府和中共政府做对比，指责台湾中央政府无能，如果是中共政府两日就解决了。对这件事，陈世文教授表示，就好像河南郑州的水灾，有可能只是死了十几个人吗？新闻完全在中国这种专制统治下，新闻完全被控制封锁，然后一般的老百姓没办法看到正确的资讯。台湾的一些中共在地协议者就拿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媒体，这些特意为中共政府讲话的媒体，来去美化中共这种专制独裁的统治，然后来丑化我们台湾的民主政治的一个政府。这个实际上很明显的目的，就是要令到台湾老百姓对于台湾的民主失望，然后来去向往中共那种独裁专制的统治。林志群律师则认为，中央的部分就是负责监控烟塞湖，并且落在确认要怎样处理，地方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撤离这些民众。地方政府收到通知之后，有32个钟去撤离这些居民，是主管机关心态上比较轻忽。比如说好像台风来了，院长还跑到南韩去出差，可能会觉得院长是不是认为这个烟塞湖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光复乡一名前部落主席说，部落对院府救灾很不满意，灾害发生之后，前晚第一时间救灾中心消防队电话都打不入去，旅居外边的青年也都不知道家里边的长辈情况怎么样，将心比心好难呢？行政秘书长张敦涵指出，救灾不应该是互相推责，地方中央各有该做的工作，大家应该一起合作，而不是推卸责任。桃园市议员詹江川在社交媒体上边点名白炯，你是花莲人，你利用大罢免赚钱，花莲现在有这么大的灾害，你人在哪里啊？实际白炯24号下午就回到花莲做物资捐助的部分工作，带回去花莲的睡袋被一扫而空。花莲院长徐尊伟24号在面书贴文呼吁社会捐款，称花莲院府已经开立专户，并设捐赠窗口，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受到大批留言质疑捐款是不是真正能够用在灾民身上，起心动念不单纯。陈世文表示，之前傅坤基、徐尊伟夫妇亦都曾经以灾后名义募款，引发外界质疑资金用途，不被相信亦是能够理解。时事评论员赵晓慧表示，若果你希望善款确实到达受灾户，选择卫生福利部赈灾专户会更加安全。台风摧毁家园，真正应该被帮助的是受灾的花莲人民，而不是政客的小金库。时事评论员 LT 认为，即使有政治纷争，亦应该在灾后才再争，你不能够在灾区现场，在民众还在受苦的时候，利用镜头做政治表演，这个不是监督，这个是消费灾难。如果台湾政治继续这样玩下去，不需要外力介入，自己就会冧荡。灾难面前，应该是团结、救援、协调。 而不是斗争、表演、切割。如果不改，台湾的灾难不只是洪水，还有制度性的崩坏。彭博社24号报道，中共近两个月从印尼入口石油量异常暴增，引发外界质疑它的真实来源。八月入口量达到270万吨，大约是每日63万桶，不单止高过七月，而且七月已经是六月的三倍。问题在于，印尼早就在20年前就成为石油入口国，产量远低过国内的需求，根本上没办法支撑这样的出口量。美国能源情报署指出，印尼2024年日产油大约是58万桶，国内需求竟然高达170万桶，显示出口石油可能来自第三方。报道认为，中共可能透过影子舰队逃避美国制裁，从伊朗买油，再经马来西亚和印尼港口洗产地转运回中国。马来西亚东部海域长期是船对船转运据点，而中共海关虽然声称话自2022年中旬起未从伊朗入口石油，但从马来西亚入口量竟然远远超过它的实际产能，可以推测到一些破绽。美国倡议组织反对伊朗核武器联盟顾问布朗表示，这些操作是营运商为了掩盖真实交易而不断进化的战术。船舶追踪记录显示，多隻邮轮在去中国卸货之前先发出停靠印尼巴丹岛卡比尔港的信号，但这个港口并没有原油出口设施，而且距离马来西亚油佛外海相当之近，而且是作为转运跳板。例如水之星号今年5月宣称话去卡比尔，实际竟然在马来西亚外海从遭受到美英制裁的索里昂号接收伊朗原油，6月卸货在青岛，这个码头8月遭受到美国制裁。之后呢，水之星号再次开去卡比尔，而且是重复操作。宇罕号6月从卡比尔出发，宣称话去游佛外海，7月去到山东日照，卸下了超过20万桶来源不明的石油。他在5月也曾经在马来西亚外海接收了伊朗原油，并且运到大连。波拉号则在7月底宣称停靠卡比尔，实际接收伊朗原油之后8月中旬在大连卸货，9月再次从卡比尔出发，预计近日抵达山东省的日照。这些行情和操作模式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石油来源的疑虑，也可能使到中共面临更加严格的美方追查和制裁压力。中国男演员于朦胧11号丧生，官方定调为饮酒后意外坠楼，但死因疑点重重，引发舆论追查。网民发现于朦胧的离世和2016年过世的乔任梁、女歌手本骸，以及2017年小 Angelababy 任娇的丧生事件存在惊人的共通点。这四个人都是天娱传媒旗下的艺人，而且丧生的方式都是被定调为失足坠楼，引发被自尽的质疑。天娱传媒是中国唯一国有艺人经纪公司，隶属芒果超媒，在上海、北京、海南和香港都有分公司。网民指出，任娇坠楼的时候是裸体，曾经传出话和违禁药物、抑郁症有关，后来官方以酒醉坠楼结案。乔任梁则传受到潜规则逼迫身亡。本骸曾经以歌曲 Pink Gun 暗喻乔任梁的遭遇。三个月之后圣诞夜坠楼冇命，年仅22岁，他离世之前3日仲开紧直播，身体情况良好，但工作室推迟了3日才证实消息，未解释原因，引发抑郁症、过劳、漏电等多种猜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